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韩国，正值韩国政府更迭之际，华盛顿和首尔之间的同盟关系有可能因此复杂化。
川普总统禁止六国公民来美行政令将生效。洛杉矶伊朗人社区说，这项禁令的威胁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中国的海洋扩张引发北极国家对北京在北极意图的戒备。芬兰军方说，赫尔辛基将与北京对话，确保地区安全。
中国时间3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我们还记得是应该是3月4号的时候，川普总统是在他的推特上来指责前总统奥巴马，说在川普竞选期间说奥巴马下令呢对他的竞选总部，也就是纽约的川普大厦进行了窃听，但是呢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只是要求对这个事情呢进行调查。
那么在此之后呢，国会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就应白宫的要求对这件事情展开了调查。那么今天该委员会也是公布了最初的调查结论啊，那也就是说美国总统川普对前总统奥巴马的这项指称是毫无根据的。
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是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叫做德温努涅斯，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发生了这种事情。他不认为川普大厦里面是曾经安装过任何的窃听器。
该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籍的议员亚当·席夫呢，也持同样的看法。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德温·努涅斯和该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籍议员亚当·席夫星期三在国会山对媒体说，他们没有掌握任何证据显示发生了窃听的事情。席夫说，他反对川普和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有关窃听的断言。
Mr. Spicer has represented that he is not aware.
斯派塞先生说，他不知道有任何针对总统的调查。想必也没有法庭下达的对总统进行窃听的命令，但是他说他相信总统说他的前任对他进行监听的话是准确的。这两件事不可能同时都是真的，除非斯派塞是在暗示联邦调查局在没有法庭监管的情况下对川普大厦实施监听，绝对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证据，甚至连发生过这类事情的暗示也不存在。我想甚至提出这个问题对总统和他的发言人来说也是不负责任的。
努涅斯和媳妇说，他们在等待司法部在下个周一之前提供有关司法部是否了解有法庭下令对川普实施监听的情况。国会是在川普3月4号在推特上指责奥巴马下令对他进行监听之后，应白宫的要求进行调查的。美联储结束了2天的议息会议，决定继续加息，这是美联储3个月来第二次加息。接下来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记者会的情况，详细情况请卡拉来介绍。卡拉。
好的，林森。今天下午呢，美联储的主席耶伦是举行了记者会，他是介绍美联储是决定的这一次是继续加息0.25个百分点。那么现在联邦基准利率就是在0.75%到1%的这样一个水平，这是经济危机以后的第三次加息，也是近3个月以来的第二次加息。那么为什么美联储决定在3个月之内2次加息？我们就先来听一听耶伦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Our decision to make another gradual reduction in the amount of policy accommodation.
我们决定进一步缩小宽松货币的政策的规模，反映了经济在继续走向我们预定的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一段时间以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认为，经济状况在按照预期发展，逐渐提高联邦基准利率，对于实现和保持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合适的。今天的决定就是根据这一判断做出的，因此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经济展望或货币政策方向做出了重新评估。
好的，耶伦在记者会之后的时间里呢，也是阐述了现在美国的经济的一个总体的状况。他是表示，现在呢，这个就业情况是逐渐接近这个健康的水平，而且消费者的信心和企业信心也是在逐渐的上涨。那房地产市场是继续保持强劲的活动，而这个通胀呢，也是越来越接近2%的这个美联储的目标水平，并且美联储呢对今后的经济增长也是保持乐观的。美联储认为呢，在今后的几年里，经济仍然会保持一个温和增长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现在呢，这一次美联储加息其实是广泛的符合市场的预期，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疑问，可以说就是在今年接下来美联储还会加息几次。那现在最广泛的预期呢，大概是今年之后还会再加息三次，还会再加息三次。那么现在美联储呢，无论如何，它对于现在加息的这个担忧，应该可以说是越来越小的。现在美联储呢是认为现在经济已经是足够强劲来抵御这个加息带来的影响，并且呢企业也是可以消化掉这个越来越高的这个逐渐上涨的借贷的成本，可以继续进行投资和创造就业的这些活动。那么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呢，就是美联储和白宫之间这个比较微妙的一个关系。那么现在有人那就是非常担心，就是美联储的这一次的决定会不会影响川普总统他刺激经济的这些政策。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他是承诺说会将美国的经济增长提高到4%的这样一个年增长率的水平。我们知道在经济危机之后呢，美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维持在大概2%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川普总统提出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像减税，像投入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有可能会受到美联储加息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联储加息呢，会使得这个美元继续走强，那么更加强势的美元就会使美国的出口商品价格更高，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呢，有可能这个竞争力就会下降，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会提高企业的借贷成本，有可能会影响这个投资活动。那么现在呢，美联储对于今后的 GDP 增长的预期呢，在2019年之前认为会维持在2%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现在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他和他的经济团队和耶伦是进行过几次见面。虽然川普之前他在竞选的时候呢，对于耶伦还是曾经有过比较严厉的批评，但是他在上台之后就没有再对美联储的政策进行直接的评论，这也是美国总统的一个一贯的做法。那么川普的经济团队的成员，包括他的这个财政部长努钦，也是表示呢，这个白宫希望这个政府希望和美联储来合作，推动经济继续的这个增长。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是逐步的加息，并且是逐步的缩小了这个宽松政策的规模。那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于推动经济、刺激经济增长的这个作用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小。那么现在川普总统和他的经济团队就要越来越多的承担推动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重任。那么现在呢，这个低利率的时代已经是成为过去了，美国政府还需要利用更多的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的增长。林森。
好的，谢谢卡拉，这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联储的报道。
俄罗斯的黑客近年来在美国十分的猖獗，去年奥巴马总统还曾经为此驱逐过俄罗斯的情报官员。美国司法部今天宣布起诉4名入侵雅虎公司系统的俄罗斯黑客，当中包括俄罗斯的情报官员。我们今天就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你好。
你好。
耀毅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司法部的这个决定。
是今天这个司法部在早上呢出乎意料的开一个记者会我刚好在一个智库采访的时候，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事情。那么今天早上那个司法部的助理副部长呢，叫做玛丽麦科德，还在记者会上呢就公开了这一次起诉案的细节。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The defendants include 2 officers of the Russian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and intellig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y.
被告包括2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俄罗斯情报部门跟执法部门的2位官员，以及2名黑客罪犯，他们共同犯下网络入侵的罪行。德米特里·多库恰耶夫、伊戈尔·萨许钦两人都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保护、指令、帮助及雇用犯罪黑客，通过对美国和其他地区的网络入侵来搜集信息。他们的共犯亚历克斯·贝兰跟克瑞·巴拉托夫入侵提供电子邮件跟网络服务的美国公司的电脑，借此能够一直未经许可地进入那些电脑里面，包括个人用户的资料以及他们通讯录当中的账户、其他网络服务公司的员工、金融公司跟其他企业的员工。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司法部的这个助理部长克拉德他所说的关于这四位这个俄罗斯的黑客受到美国司法部的起诉。那么刚才他提到的其中一位叫做巴拉托夫呢，他在星期二已经在加拿大落网被逮捕了。那么他这次讲的这个案例呢，涉及的是说从2014年的1月开始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有系统并且一系列的入侵了雅虎数十亿的账户。那么当时这个司法部同样这个麦克德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拥有执法责任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官员进行干涉以及指使，让这样的行为是更加的恶劣。那么这个案子呢，其实就是2016年的9月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当时也有在介绍，他说雅虎公布在2014年的时候还有5亿个账户受到某个国家支持的黑客入侵。那么接下来12月14号呢，雅虎又再度的宣布说2013年的时候它有超过10亿个账户被入侵。当时雅虎是说它不清楚黑客的身份，不过现在很清楚了，我们看到这个司法部起诉是俄罗斯的黑客所为的。那么我们去年在节目当中也曾经介绍过说，这些被黑的资料包括了有姓名、电邮地址、电话号码、生日等等，还包括了用户设计的你忘记密码的时候要来回答的问题也落入了黑客手中。那么黑客呢就可以利用这些个人资料来推算你在其他的电邮账号的登入方式或者是密码。那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司法部的助理部长麦克德他也说了，这些账户里面包括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员以及美军的人员，那么大概有超过150万个账号。那我们去年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披露过，这里面的账号呢包括了白宫的官员、国会议员跟国会的助理，包括了中央情报局 CIA， 包括了联邦调查局 FBI、 国家安全局 NSA 的员工，还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甚至美国军方空军大队情报大队指挥官的电邮都在上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深而且非常广的一个泄密案。那么我们知道呢，俄罗斯黑客最近几年来一直不断出现在我们新闻当中，不管是在商界或者在政治圈。我们看到去年奥巴马总统也在他就卸任之前驱逐了俄罗斯的情报官员。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呢，也试图跟俄罗斯要修补关系。那这一次的起诉案里面包括了俄罗斯情报的官员，所以会对这个美国跟俄国的关系投下什么样的变数，我们还有待观察。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好，来关注一组短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对密歇根州的汽车行业的美国工人说，他要取消前任政府在汽车行业衰落时期对燃料效率实施的严格的要求。川普政府称，前任政府的举措违反了早前与汽车行业达成的协议，即到2018年再对燃料效率标准进行审核。那么主张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核标准的人当然是持反对的态度。美国总统川普和沙特阿拉伯的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尔曼同意探讨如何进一步的加强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这表明两国关系呢有所暖化。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的时候与伊朗达成了核协议之后，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就降温了。白宫星期三说，川普和沙特的副王储重申两国致力于保持中东稳定。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早晨发了一条推文，质疑一位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熟悉税收事务的记者的公信力。这名记者称，在自己的信箱中意外地收到了两页川普2005年的税表。白宫在星期二晚间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2005年的收入超过了1.5亿美元，并缴纳了3800万美元的所得税。声明指责电视台披露川普税表为非法的行为。在另一方面，六家高等教育组织最近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几乎每十所美国大专院校就有四所表示收到的国际学生的申请数量在减少。对250所美国大专院校的调查发现，申请数量下降最多的是中东地区。该地区美国本科申请数量减少了 39%， 研究生的申请数量下降了 31%。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开始了对日本的访问，日本是他亚洲三国之行的第一站。他计划星期四的时候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会面。蒂勒森希望在这次亚洲之行安抚盟友，并讨论如何抗衡来自朝鲜的核武器以及导弹威胁。他星期五的时候就会赴韩国与代理总统黄教安和外长尹炳世见面。 蒂勒森此行的最后一站是中国，他的首要目标是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为四月初美国总统川普与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的会面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稍早已经抵达日本，接下来看他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套句中国官员的话，没有人希望看到在自己的家门口浪个不停。而蒂勒森此行的主要重点就是如何和美国在东北亚的三个伙伴呢，来研究出来一个新的策略，来有效制止朝鲜的核扩散。美国国务院表示，尽管对于和平壤接触这个选项是抱着开放态度，但是朝鲜必须先采取有效的行动还有措施，来证明它的确是迈向这个放弃不要发展和扩散的。那么对于中国提议双重冻结，也就是朝鲜来停止发展核武器和扩散，那美国和韩国呢则停止来冻结这个共同的军事演习。对此国务院的态度是，这两者呢不可以相提并论，因为美国和韩国的行为是在防御来自朝鲜的威胁，而朝鲜的核扩散呢则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两者不可以相提并论。那么从国务院还有华盛顿近几个月来的公开发言来看呢，目前华盛顿是比较倾向于施加更大的压力，至于对话这个选项呢可能性不太高。主持人。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美日同盟的消息。3月15日中午，日本首相助理特别顾问和井克行先生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公开讲话，其中他四次用不可动摇来形容两国的盟友关系，表现出安倍政府对川普执政的美国与日本关系的信心。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尼亚。尼亚你好。
好的，平章。
尼亚首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位何井先生啊。另外何井先生今天在讲话当中四次用不可动摇来形容美日同盟关系，具体他是怎么说的？
是的，我们首先来到这一次公开的一个会议，主要是针对上个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川普对于他们这个会面所做的一个总结。那么为什么这位何井先生有这个地位和这个权力可以做这个总结呢？那么了解到他是自从在2012年在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以来，就一直作为日本外交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他自己也说到，他在过去的4年中访美共24次，与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就是见面的交谈共181次。那么我们了解到他是安倍非常得力的一个助手。那么再来谈一谈这个他所说到的这四次的不可动摇。那么在这个讲话的开头和结尾，他各谈到了两次评论这个美日同盟关系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关系。那么在中间的过程中，他第一次谈到的是这个朝鲜在亚太地区所造成的威胁，一个是我们知道朝鲜加速进行弹道导弹的实验，另外就是金正男被刺杀的事件。那么他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与美国100%的统一战线。那么在第二次他谈到这个不可动摇，就是当他总结到这个会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会面，他给出了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认为这两位领导人之间有非常好的私交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追溯到去年11月份的时候，川普与安倍晋三在这个纽约的川普酒店会面结束以后，我们了解到这位何井先生他谈到了他自己与安倍晋三私下的晚餐的时候，安倍就告诉他，他认为川普是一个非常能以诚相待的人，他是一个善于倾听并且深谋远虑的商人。那么另外一个原因，他谈到美国和日本在战略方面互相匹配，那么两位领导人在经济和战略方面互相需要，这其中就提到了日本公司在美国投资和制造工作岗位的问题。那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位何井先生
In total, the value of Japanese companies'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S. has
日本公司在美国直接创造大约84万个工作岗位，为美国经济做出了贡献。这是日本公司在美国的影响。我期待他们在川普政府领导下，在美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40,000 direct jobs. This is the influence that Japanese companies have within the U.S.And I expect they will continue to create even more jobs in the U.S. under Trump administration.
是的，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除了朝鲜的核威胁，还有印度洋海域的这些争端的问题，那么这些都是他囊括在两国共同战略需求这次会面中强调的方面。平章。
我们知道贸 贸易的议题在上个月川普和安倍的会面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啊。那么这一次何景的公开讲话有没有涉及到贸易的话题？
是的，他涉及到了。那么在这次公开讲话中，他强调了再次强调了，可以说是两国共同建立公平开放的贸易市场的决心，以及重新启动当时在川普与安倍见面中所谈到的这个新的双边经济构架的对话。那么在后来的问答环节，我们也知道在哈德逊研究所所长维恩斯先生所问到了，那么在华盛顿有传闻日本要参加这个 TPP 中的国家根据 TPP 中有益的条款，那么来敲定这个贸易的协议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的参与。那么对此何景先生表示，日本会继续与 TPP 的参与国针对贸易方面的各个问题进行密切的交谈跟联系，而他针对这一传闻还是第一次听说。那么有关这个新的双边经济构架的对话的进程，那么在稍后记者与何景先生的单独采访中，他也是表示在下个月美国总统副总统彭斯与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所主导的这个高级对话也将进入日程。那么具体是首先是从决定哪些贸易中问题处在优先的位置开始，哪些问题需要解决，那么具体的时间轴还尚未敲定。平章，
好的，谢谢尼亚的连线报道。
好，继续关注蒂勒森的东亚之行。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本星期晚些时候就将访问韩国了，但是眼下呢，韩国政府的更迭的时候，华盛顿和首尔之间的同盟关系呢有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化。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朝鲜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政治变动，在此之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他由于被控卷入涉及成百亿美元的贿赂丑闻而被解除了总统职务。在野的自由派政党领袖在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有可能胜出，在对朝鲜政策上，这些在野党领袖跟美国观点不一。不过本星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韩国期间只会看到团结的景象，他将访问在韩国参加联合军事演习的美国军人，参加演习的包括核动力的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展示力量，抗衡北朝鲜不断增加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朝鲜表示，如果美国航母在演习期间侵犯朝鲜的主权或尊严，平壤将发动无情的打击。在会晤韩国代总统、韩国总理黄教安和外长尹炳世的时候，蒂勒森也可能只是听到他们对美国政策的支持。这两位行使代理之责的官员都属于保守派，他们将赞同美国的观点，这就是需要加强对北朝鲜的制裁，以迫使金正恩拆除核武库。他们也支持萨德反导弹系统部署韩国，以抵御北朝鲜的威胁。韩国很多保守派认同北朝鲜驻伦敦前公使泰永浩的观点，投奔韩国的泰永浩认为金正恩永远不会放弃他的核武库。
我绝对相信，彻底解决北朝鲜核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铲除金正恩政权。
然而，韩国名列前茅的总统候选人、共同民主党的文在寅希望采取不那么对抗的做法，跟金正恩政府达成交易。
我们不否认北韩人民的统治者是金正恩，不管是我们要对北韩施加压力进行制裁，还是要进行对话，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承认金正恩是对方的领袖。
韩国过去试图通过跟北朝鲜的经济互动来促进改革，那些努力虽然都没有能制止北朝鲜研发核武器，但确实是使研发放缓。主张采取这种努力的人说，现在应当再尝试这种努力。鉴于北京的强烈反对以及中国对韩国公司的经济报复越来越明显，很多韩国人也对部署萨德系统持保留态度。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国会17名共和党众议员起草了一份决议案，要求众议院寻求经济可行的方式来应对全球变暖。美国海军期待川普总统的2018预算案能增加海军军费，以提升海军的应战能力。芬兰谋求与中国合作对话，以确保北极和平。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前夕，中国总理李克强谈到了中美关系。他说，双方都要保持战略定力，维护这种关系，让它继续前行。李克强还提到了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的问题。他说，中方的利润大部分是被美方拿走了。李克强说，打贸易战，受损者是外企，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企业。他同时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动摇不得。两国都有伟大的人民，有智慧来管控分歧。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李克强的这番讲话。欢迎海涛再次做个演播室。海涛你好。
啊，你好，频道。
海涛，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李克强的这番讲话的背景。
是这样，这两天不是中国正在开两会吗？前天是政协会议结束，就是昨天是人大，就是3月15号是人大会议结束。在结束的这一天呢，按照惯例都是中国的总理出来接受中外记者媒体的采访，他叫记者会。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呢，李克强总理呢他就回答了一位美国记者的问题。美国记者就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 CNN 的记者，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叫做 CNN 就是马上问他，就是中美关系怎么样，就是特别谈到了双方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的经贸关系，还谈到了其他的一个中国原则等等，就谈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李克强在这回答就是 CNN 记者的当中，他提到了上述这几个要点，这几个观点，也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就是刚才那几个李克强谈到那个美中关系之间的一个他认为几个要点。
海涛，李克强在谈到中美关系的这个问题上啊，其实谈到了中美关系的很多方面，刚才你也说了，包括贸易啊、一中政策啊这些问题。那么你认为最值得关注的重点在哪里？
最值得关注的重点呢，就是在这个记者会上呢，李克强第一个叫起来的就是美国记者，然后隔了几个他又叫了彭博通讯社的记者。那么彭博通讯社呢，他也是谈到了这个当时美中关系也是贸易关系，就是 TPP 的问题。那么后来又叫了一个泰国的记者，其实还是谈到了这个中美关系。比方说泰国记者问的是中美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能不能和平共处，就其实他提了这几个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东南亚记者，他提的都是一个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其实那个 CNN 的记者他就谈到，就是蒂勒森国务卿马上就要访华，那么在这之前，你作为中国，就是你作为中国总理，作为中国的发言人，怎么样回应就是川普总统上台之前，就是竞选时候和上台之后，他对中国发出的诸多的这个批评。他已经就是美国的牌已经打在那里了，你们作为中国，你们将会如何的回应？其实李克强总理他在回答这些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他只是谈到了中国的这个观点。比方说有一点就是他提到了，就是说他谈到有个记者问他这个中朝关系问题，日本那个记者问他了这个中朝关系的问题，李克强就说了很多，当然这些都是外交部通常的惯语。他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关注，他说任何人都不希望就是别人在你家门口闹腾的慌。他用了一张非常这个平时的就是大白话来表明中国对这个 朝鲜问题的态度。
嗯，那具体再介绍一下，除了中美问题之外，刚才也说到了李克强总理还谈到了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那么还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表述？
其他就具体的表述呢，就是关于这个特别是他谈到了当然朝鲜半岛的问题，那么他主要是谈到这个中美关系的问题，其实他谈到了一个中国政策，就是他谈到了双方的贸易战，特别他谈到贸易战的时候说，贸易战就是大家就是双方这个都要损失，而且损失最大是你们美方，因为美国的企业实际上在这中国这么多年的贸易顺差当中，他们把大多数中国人所得到的利润都是叫美方拿走了，他有具体的数字，比方说20%，他提出一系列数字，但是关键他把所有的问题都是集中在美国和中国方面的贸易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关系，但是他说总的原则就是我们双方一定要管控这个分歧，我们双方更大的利益是在于我们双方共同的利益，只要大家维护好这个共同利益，我们大家都能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如果你打贸易战只能是你输得更厉害，这是李克强的要点。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说，川普总统有关前总统奥巴马在大选投票前对他进行监听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由于美国就业充分，通胀温和增长，美联储周三宣布再次提高基准利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访问日本，预期星期四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会面。
美国国会17名共和党的众议员起草了一份决议案，要求众议院寻求经济可行的方案来应对全球变暖，这可能导致与川普行政当局发生潜在的冲突。接下来请安华在新闻中心介绍。安华。
好，林森。川普总统一再表示呢对气候变化的怀疑，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而且他曾经一度表示气候变化就是一个骗局。那么上周呢，他任命的这个新的环保署长斯科特·普鲁特表示，二氧化碳排放不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因。这项决议案的三位发起人之一的瑞安·卡斯泰罗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国会应当研究经济可行的途径来遏制全球变暖的效应，其中包括那些应用清洁能源技术的途径。另外一位共同发起人国会众议员爱丽丝·斯特凡尼克表示呢，决议案把应对气候变化的危险以及保护并且创造美国人就业机会这两大主要任务呢结合在了一起。那么这项决议案就敦促国会承诺要对环境进行合理的管理，在制定任何政策的时候要基于科学和真凭实据。我们知道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呢，包括燃烧化石燃料在内的人类活动是造成全球气温升高的主因。一个类似的决议案在上届国会期间曾经也得到17位议员的签署，但是其中一些人呢在竞选的时候没有能够重新当选。好的，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林森。
好的，谢谢记者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的川普政府正在考虑五角大楼提交的一份军事建议书。该建议书把世界的上的一些地区列为临时敌对行动活跃区。如果获得批准，美军将领将被赋予像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同样的权限，可实施最多6个月的军事行动，包括发动进攻、突袭和大规模的战役。该建议将打破奥巴马政府设置的行政架构。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总统本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反恐顾问在利用无人机发动反恐突袭等行动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根据新的建议书，这一权限将下放给美军的军事指挥官，同时也把平民伤亡的标准从近乎确保无平民伤亡下调到合理确保无平民伤亡。目前尚不清楚该建议书打算把哪些地区列为临时敌对行动活跃区。
白宫计划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公布2018年的财政开支计划。那预计在经历了6年的开支削减之后，美国海军的经费将要面临提高。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正在前线攻打伊斯兰国的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上发回报道说，来解释为什么海军方面需要更多的拨款以防患于未然。
这个场景可以说是人们颇为熟悉的。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驰骋在海上， 空档向伊斯兰国这样的敌对目标。
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短缺的，把相关的武器运到舰上，保证有充足的燃油。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战备状态颇佳。
不过故事还有另一面，这次出海之前，乔治布什号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船厂进行维修，实际完成维修比预期完成的日期要晚了差不多半年。虽然美国海军总共有十艘航空母舰在服役，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被派遣到中东地区战略要地。
实际花去的维修时间比我们希望的确实要长一些。
海军方面希望政府能够再多拨几十亿，以便维修能够加快，并且购买新的武器装备。海军方面提出的改装要求当中，包含有增加25架 F-18 战机。在乔治 HW 布什号航母上，这些战机有多种用途，其中一些机翼上配有炸弹，可以用来轰炸伊斯兰国目标；另外一些的机腹上装有大油箱，为那些执行战斗任务的战机加油。尽管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事中很需要 F-18 战机，但是海军官员表示，海军目前拥有的 F-18 超级黄蜂战机当中有2/3都不能上天，必须维修，因为他们的飞行时间已经超出设计寿命几千小时了。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都在使用古董级的大黄蜂战机，他们早就超出设计寿命，更不用说服役寿命了。
川普总统班底这个星期将要出台的财政开支计划，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海军的建设。
我们一定会给我们的军队提供他们所需的装备，以便一方面可以防止战争的发生，另一方面一旦有战事，确保我们一定会赢，一定会赢。
Win. 麦克库尔德曾任五角大楼的审计长，他说提高海军的战斗力不能只靠一次性的追加拨款。
要是没有足够资金的话，只有更多的军舰，更多的士兵，预算水平跟以前一样或者是略微增加，那么大家都在争抢有限的资源，结果不一定能改善多少。
而这意味着这一轮的增加拨款之后，今后还必须增加军费。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乔治 HW 布什号航空母舰上报道。
中国在其周边海域的扩张行为引起了人们对于它的北极意图的戒备。北极国家芬兰的军方官员说，赫尔辛基接棒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之后，会努力地跟中国对话与合作，确保北极地区长久和平与稳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下，北极圈内的冰盖继续在融化和缩小，为扩展航运和资源开发提供了新的机会。中国虽然距离北极遥远，但自称是一个近北极国家。近年来，中国迅速增加在北极地区的投资，并建造更多的破冰船，为开发和利用那里的资源做好准备。中国在这项努力当中得到了极地航运技术的领先者北极国家芬兰的帮助，包括由芬兰为中国设计建造破冰船。芬兰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帕科托瓦里少将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运作能力十分有限，因此会谋求跟该地区国家合作。他说北极距离中国大陆遥远，他们对那里的环境很不适应。我想中国人明白，为了能在北极地区运作，他们必须跟北极当地的国家合作。这些国家在那里运作了几百年之久。除了芬兰、挪威等国家之外，俄罗斯也是中国谋求合作开发北极资源的一个伙伴国。曾经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退休海军上将拉夫黑德今年1月说，在北极资源开发方面，中国未来将超越俄罗斯，可能成为北极资源的一个主要开发国之一。他敦促美国和国际社会，在审视北极问题时，不能只看到俄罗斯的角色，还要以战略目光审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长远意图。近些年来，中国漠视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大规模扩张，引起美国国会、军方和行政当局的戒备。来自美国唯一地处北极的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沙利文，今年一月对美国之音说，中国2015年派军舰进入阿拉斯加州美国领海， 显示北京在北极地区也可能不怀好意。五角大楼应该对中国在北极地区的野心给予更多的关注。芬兰国防军少将托瓦里说，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行为相当温和，但他在其他海域咄咄逼人的举动令人对中国未来在北极的行为感到忧虑。
Finland is always worried when somebody breaks the international.
他说，芬兰总是对有人违反国际规则和国际法感到忧虑。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国际合作机制，以便各方都遵从大家一起制定的法则。今年五月，芬兰将从美国手中接过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责任。中国已经取得了这一理事会常任观察员的资格。托瓦里少将说，芬兰将利用未来两年担任主席国的机会，努力营造一个协商与合作的氛围，跟中国等观察员一道共同维护北极的和平与稳定。
And then yes, we have new actors. We have some observers like China.
他说，是的，我们有了一些新的参与者，有像中国这样的观察员。我们的一项工作是增进与这些观察员国家的合作，让他们加入有关的讨论。
Into the discussions too.
托瓦里少将还说，瑞典和美国是芬兰最重要的两个安全伙伴。芬兰国防军将加强与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合作，强化自己在北极地区的应急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签署的禁止六国公民在三个月内进入美国的命令定于3月16号生效。这六个国家中包括伊朗。伊朗境外最大的伊朗人社区在洛杉矶一个伊朗社区的成员说，这项禁令严重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在西洛杉矶的波斯广场中心，人们都在准备欢庆伊朗新年。新年期间，人们通常会走亲访友，这也是为伊朗社区服务的旅行社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刻。但是今年他们的生意并不好。
顾客们问很多问题，但没有很多人订票。
大多数人订票时买的都是不能退的票，因为票价最低。可现在他们说，我们要退票，因为我们害怕去伊朗，我们不想去。
旅行社老板贝沙拉蒂说，川普签署旅行禁令之后，很多伊朗裔美国人，即使是美国公民，也都害怕去伊朗了。
因为是伊朗新年，很多人打算来美国探亲，其中有很多年迈的父母。伊朗革命发生在大约40年前，当时很多人来到美国，他们的亲戚岁数越来越大，可他们无法见面。
川普的行政命令说，伊朗被列入名单是因为伊朗政府支持恐怖主义，川普的支持者欢迎这一措施。
我们被来自各地的难民侵入，从欧洲，从叙利亚和伊朗等国家，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审查，审查是必须的。
但是伊朗裔美国人说，旅行禁令是不公平的，是其他国家的人在美国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伊朗人民从来没有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地方从事恐怖活动。如果说到政府，你必须把政府与人民分开。我的人民处于伊朗独裁的巨大压力之下，所以不要把政府的错挂罪在人民身上。
一些在美国读书的伊朗学生也受到禁令的影响。
我们在洛杉矶有一个非常大的伊朗人社区，包括一个很大的伊朗犹太人社区和伊朗巴哈伊社区。所以虽然川普的禁令针对的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但穆斯林并没有受到影响。
有很多医学院的学生因为禁令不能返回美国继续学业，他们有计划中的住院实习和学位在等待他们，可是他们不能回来，这不公平，让人心碎。
贝沙拉蒂说，对于川普的禁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耐心等待。
我们必须给他几个月的机会，给他一些时间，至少也许他可以证明他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同时一些人牢记着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话，
他说，事情不会一成不变，永远都不会保持过去或现在的样子，一切都会改变。
everything will change.
不过在伊朗新年之前，恐怕不会有任何事实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川普总统即将公布2018财年预算方案，这份预算案是否真正有助于美国优先的战略？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清蒂勒森访问亚太三国，就解决朝鲜危机展开外交努力。星期四下午，蒂勒森国务卿将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联合记者会。美国之音将在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在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之音中文网、脸书和 YouTube 为您直播这场记者会，并配有同声传译，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的2018财年预算方案将增加54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同时对外交、环保等非国防项目进行大幅度的裁减。有评论说，川普总统的方案是在落实美国优先的战略，但预期会在国会遭遇强烈的反对。有美国媒体批评说，川普总统的计划是要肢解联邦政府，动摇联邦政府核心。也有军方人士表示支持川普总统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但是强烈反对削减外交和对外援助资金，认为这样做会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使海外的美国军人蒙受更大的生命威胁。这些批评和担心是否有道理？川普总统的新财年预算是否真正的有助于美国优先的战略？今天美国观察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来分析，欢迎连朝。
谢谢。
应该是 CNN 其他的媒体也有报道，就是称川普总统的这个预算案，他的这个计划是要肢解联邦政府，动摇联邦政府的核心。那么你认为这个他的这一个预算案会有这样，是不是这种说法言过其实了，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吗？
我觉得这个本来照说呢，这个二月的这个星期一啊，这个联邦政府的预算，总统预算就要提交给国会。但是呢，一般的新政府上台以后呢，他们要往后延长一些。那么明天可能是要这个方案要出台。我的看法就是这个方案呢，本身呢可能有很多令人这个吃惊的这些个削减。方案和计划，那主要是针对联邦政府的这个项目和这个人员方面的这个一个削减。但是呢，这个削减因为是美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它是把这个钱袋子，美国钱袋子是由美国国会来掌控的。那么即使这个总统提出自己的这个预算方案，并不等于国会会接受他这个预算方案。那么他提出的这个预算方案呢，基本上是一种建议性的，它是一个要求，是一个 request， 就是这是一个要求。那么他会在这个预算方案中呢，把自己的这个财务政策呀，它的走向呢，把它向国会这个提交，就是表明这是我想走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趋势。那么总的开支、总的收入赤字到底是多少？然后我的这个优先项目是哪些？在 军事、教育还有健康方面，哪些是我最主要的这个项目。所以他会对，因为他一直对联邦政府就是说人浮于事啊，这个官僚机构这个臃肿、效率低下，他想通过像整顿这个他自己公司那样来提高效率，通过大砍大削来这个来提高效率。但是呢，政府毕竟不像公司，所以他不太可能一下子把整个政府就，
而且就是说制约他的因素也非常的
多。
这个美国的这样的这个政治体制这样的一个架构，不像他治理一个私人的公司，
是的，
你是老板，你是 CEO， 你就可以说了算了。那么就是说，像刚才你说了，川普总统。实际上任何一位总统，就是每年我们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程序，总统提出来的只是一个预算案的一个提案，某种程度上国会是要来批准。但是看来这一次川普总统在他的这个预算案当中啊，对这个环保啊，比如说对这个环保署，还有对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削减，这是势在必行的了。那是否说明因为他对这个环保这个方面，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好理解，因为他在竞选的时候就在批评这个环保署的工作，
对，
甚至就是在最早的时候还提出过来关于这个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对于外交的这样的一个裁剪一个裁撤，是不是说明他在外交上不会有不去做更新的努力了？就是要管好自己的事儿了。所谓的美国优先指的是这个吗？
我想他的这个，你要从他竞选纲领来看啊，他的这个理念是这样的。他一直认为，他从1987年开始就认为呢，美国走向衰落啊，是很大程度上呢，是因为对外国承担的这个防务啊，给美国增加了很大的负担。所以呢，他就觉得美国的力量应该收缩，应该把美国自己的事情先做好，那么应该让这个外交的，让其他国家呢承担自己的这个防卫防务这些个措施。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希望美国的外交，美国的力量从全球收缩回来，这也是美国的所谓传统的保守主义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纲领。那么从这个理念来出发呢，他认为应当把美国对外援助啊这个项目要削减，要大幅度的减少，因为其他国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的盟国也好，美国的这个非盟国也好，那么他们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过去呢，在美国的这个预算里头啊，每年花在这个对外援助上面差不多是49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跟美国的总体的经济的这个规模来比较呢，它不是最大的，但是从绝对数字上看的呢，还是相当的惊人的一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在刚刚透露出来，川普总统在他的预算案里边呢，要对环保，要对外交系统，对，主要是对国务院。
对对对，
那么这个国际发展署实际上也是国务院下属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进行削减，就是削减这个外交资金或者是外援这方面资金的时候，实际上就连美国的军方有很多人都表示反对。
是
啊，军方有很多人表示当然支持，就是来增加这个军费，但是说假如你削减了外交的这样的经费呢，会让美国的军人，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存在，在海外的军事存在蒙受更多的这样的危险。那么他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美国的存在到另外任何一个海外的国家的时候，你是手里边拿着枪去更安全呢，还是手里边拿着钱去更安全呢？你怎么看这个批评？
这个批评呢，我觉得有一定道理。这个上个月呢，实际上有121个这个退役的将领啊，联名向这个国会提交了一个这种联名信，就是说呼吁呢不要削减这个对外援的这个项目这些开支。那么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呢，就是一方面来讲，我觉得它很有一定道理，但是总的来说呢，美国目前所处的这个财政的这个困境啊， 他不太可能再继续的这样大规模的来提供这个外援。美国的，我觉得川普的政策从总体上来讲呢，他把美国的事情先做好，这是有道理的。当然就是说军方的考虑，他其实外援的相当一部分是军事援助，对国外的，对一些同盟国的这个军事援助，这些援助呢，实际上我觉得也是可以削减的，不是对，就说好像没有这个外援，那么美国外交政策就没有办法执行下去。川普的团队呢，他认为自己有很强的谈判能力，那么过去呢，只是这个谈判能力很弱，让老是美国得到的这个交易啊，不是非常好的这个交易，所以他觉得我的团队有谈判能力，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这盘棋呢搞活，而不需要承担更繁重的这个财务负担，这是他的一个这个基本的这个想法。嗯，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裁减，对这个非国防项目的这个裁减，除了外交就是国务院系统之外呢，就是最大的一个幅度最大的就是环保署了，那么这预算可能要削减25%。
对，
那么最早的时候说呢，就是这其中包括要裁减3000名环保署的联邦雇员。
对对对，
这是否会对整个联邦政府的这种工作人员的士气会
造成影响，
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最终实际上还达不到就是川普总统所希望的那种要所谓的要精兵简政的这样的一种战略。
对对对，我觉得从总体来看，任何这种削减政府这个联邦机构啊，都会对这个士气有所打击。但是呢，从川普他上台本来就是反体制、反建制出来的，所以他认为这个联邦政府人浮于事，这个机构臃肿，然后呢工作效率低。他要从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政府啊越搞越大，越来越变成一个大的政府。然后呢没有工作效率，不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由于这个官僚机构的庞大，由于官僚机构存在的本身就是要监管这些其他的企业人民，所以把很多的这个监管呢影响了美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联邦署、环保署就是他认为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由于他们的这个管控过度的这个管控，让这个经济影响了美国经济发展，所以把这些东西砍掉可能有助于这个经济的再度的起飞，这是他的一个角度。
还有30秒钟的时间，最后说一说，就是其中呢，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强制性的开支，就是比如说10000亿要这个基础建设这样的一个承诺，实际上就是政府可能还要维持很高的这样的一个赤字。那么假如还继续这样做的话，那美国能像川普总统所说呢，我再次强大起来吗？
我觉得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过去的这个里根政府、里根总统、这个克林顿政府都来想把联邦政府削减，然后增强效率。但是呢，每次呢，因为过多的这个政府开支啊，过多的债务，实际上总是达不到目标，因为这个难度非常大。它是一个权力的平衡、制衡的那么一个机制，所以要实现，可能要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的仗要打。
嗯，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接下来我们请许波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呢，中国在貌似现代化的背后，仍然有许多中国人在艰难的生活。中国知名新闻摄影师郭铁流多年来走遍中国各地，通过他的镜头观察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毒奶粉受害者家庭到汶川地震受难者，从雾霾笼罩的城市到物资匮乏的边远农村。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专访郭铁流先生，看他镜头下的真实中国社会。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嗯，也感谢您的收看。
嗯，不久前啊，这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居民就迫不及待地换上了这个夏天的衣服了。可是这几天啊，又变了。那突如其来的这场暴风雪，我们又不得不把自己啊来裹得严严的了。
而且不仅仅是对我们有影响啊，对这个城市最负盛名的樱花也产生了影响。那么樱花早早就含苞待放，但是面对这极端的严寒呢，也遭遇了危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